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沙特称异议记者卡舒吉在领事馆打斗事件中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初步解释可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对中国在拉美的掠夺性经济活动提出警告；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正计划退出实施了有30年之久的中导条约；美国执法部门发出了联合声明，共同对抗外国渗透美国选举。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说他会考虑对沙特阿拉伯实施制裁，称美国国会也会参与制定相关措施。稍早前利雅得当局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证实，沙特籍的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里死亡。过去两个星期里，沙特当局一直否认卡舒吉在沙特领事馆死亡。沙特检察官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卡舒吉在领事馆内与跟他会面的人之间爆发肢体冲突，导致他死亡。声明还说，调查还在继续，已经有18名沙特籍人士被逮捕。沙特国家媒体称，国王萨勒曼已经下令解除2位高级官员的职务。特朗普总统在回应沙特当局公布初步调查结果时说，沙特是一个伟大的盟国，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不过他又说，沙特当局对卡舒吉死亡的初步解释是可信的，称利雅得朝正确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对沙特当局的初步解释表示怀疑。特朗普的一位政治盟友参议院共和党人格雷厄姆说，保守地讲，我怀疑沙特的最新解释。此前特朗普总统也说，即使调查结果证明沙特籍记者卡舒吉被利雅得当局杀害，美国也不应该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的军售，因为利雅得当局会转而向北京或莫斯科购买武器。而根据美国法律，行政当局必须将重大军售项目报送国会审阅，而国会有权阻止相关的军售。特朗普星期五说，针对卡舒吉死亡事件，国会将参与决定如何对利雅得当局采取适当措施。沙特知名记者卡舒吉住在美国，为《华盛顿邮报》撰写批评沙特阿拉伯的专栏文章。他10月2号前往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为即将到来的婚礼领取一份文件，就再也没有走出领事馆。而卡舒吉失踪的案件以及杀害的案件呢，持续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国会对此呢，也不断向沙特阿拉伯提出批评。有关国会方面的反应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虽然目前国会参众两院都处在休会的状态，不过国会议员呢，对于从这个月初就失踪的沙特记者卡舒吉的情况呢，仍然相当的关注。那么国会里头呢，对于卡舒吉的这个现在的下落以及生死呢，其实抱持了相当不乐观的态度。大部分认为呢，卡舒吉可能已经遇害了。对此呢，这个国会方面对于有可能在背后操纵这一起谋杀案的这个沙特政府呢，这个反对的声浪和批评的声浪可以说是越来越高。那么尽管呢，这个沙特政府方面是矢口否认杀害了卡舒吉，不过国会议员并非全盘的接受和相信这个沙特政府的这个说法。那么国会议员表示，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得知事情的真相。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现在很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过度反应，也不能无所回应，我们要了解真相。现在国会里一致主张，我们应该要先了解事实，再采取行动。
如果不幸的事真的发生，现在越来越有可能那位记者发生了不好的事情，而控制权在沙特政府手上，这对我们来说很不好，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尊重的。 这令国会中像我这样的人很两难。我们是美国与沙特关系的大力支持者，现在全世界都在看，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不是片刻的问题，这是长时间的问题，这也攸关我们的价值。
的格雷厄姆参议员呢，在这个星期稍早接受美国电视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甚至表示他认为美国应该就此事向沙特阿拉伯来实施制裁，同时并且承诺不再与这个沙特的王储萨勒曼来进行合作。那么同样是共和党籍的这个肯尼迪参议员，他同时也表示他认为这个沙特政府呢必须要为这件事情的后果来进行负责，不过他是反对美国断绝与这个沙特的这个关系。那么国会里头也有许多的议员正在讨论是否美国应该要停止向沙特来进行这个军事合作以及军售方面的这个合作。那么对此呢，这个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则是回应，美国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只有军售这么简单。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怎么说。
没有画面显示卡舒吉离开那栋楼，这是很大的问题。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现在局势看来，国会里没有一个支持沙特的声音，坚持我们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在领事馆里把他杀了，把他分尸，甚至派出了专人小组去做这样的事，这是件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我们不应该接受世界上任何人做这样的事，这会伤害我们向专制国家为人权发声的信用和道德权威性，包括对俄罗斯的普京或委内瑞拉的马杜罗。许多人都在讨论对沙特的军售，我们和沙特之间的关系远远不只有军售。很不幸的是，沙特阿拉伯是我们在中东战略中很重要的伙伴，他们在制衡伊朗上起了关键的作用。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在人权上让步。
另一方面呢，在民主党方面可以想象，这个对于沙特政府的批评声浪呢更是的严厉。那么这个对于沙特政府保证呢将对卡舒吉的失踪的案件呢进行彻底的调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里德参议员呢则是对这样的说法相当的不信任，甚至可以用嗤之以鼻来形容他的反应。那么除此之外呢，十一名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呢星期三是联名致函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么质疑这个特朗普家族是否与沙特政府之间有任何在生意或是利益上的往来，并且要求彻底的调查。除此之外，最后呢，这个另一方面，国会方也一直强调，希望能够尽速的听取行政部门在有关事情上了解所掌握到的情况的简报。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国会方面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墨西哥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专访。在专访中，蓬佩奥警告中国在拉美的掠夺性经济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冲击。有关的详细内容，下面就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介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巴拿马和墨西哥来进行访问。那么美国的政府的一贯立场是呢，美国关切中国的国有企业以不透明的方式呢，在当地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不是由市场导向，而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呢，并没有让当地人民真正的受益，而是让北京的政府来受益。这种所谓的掠夺性的经济活动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适当。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巴拿马是幸运的，他们是个富有经验的国家，有真正的经济， GDP 在增长，所以相比其他国家他们的状况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也在关注中国在全球其他国家的掠夺性活动，他们拿着一堆钱出现在那些国家给投资附加条件，这些投资在两年、五年或十年以后，反而导致这些国家陷入糟糕的境地。我们认为，如果中国想要投资，很好，但是投资需要透明、公开，并且符合他们所投资国家人民的最佳利益，而不是在这些国家无力偿还债务时捆绑一些附加条件。
美国政府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面的竞争活动，但是美国所关切的是，这些掠夺性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办法使拉丁美洲当地的政府 改革成为良能政府，真正的使当地人民来社会，那么这样子还继续会有非法移民的问题造成他国的头痛。主持人，
不久前东盟与中国就一份目的在于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行为准则的草案的这个问题上是达成了协议，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呢？
今年8月2号，新加坡的外长维文呢宣布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草案出炉了，那么东盟的十个会员国和中国呢也就此达成协议，这被许多分析家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我们知道过去20多年以来，东盟和中国呢一直在谈判如何就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来达成协议。不过一方面呢，也有分析家警告说呢，这草案的内容可能太过微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前美国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怎么说。
On the one hand, it's a good thing to 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 but weak.
一方面，保持对话是一件好事，但另一方面，一个微弱的行为准则比没有行为准则要糟糕得多。一些经验丰富的东盟外交官最近几个星期也向我提出同样的观点。他们对目前的行为准则草案感到失望，因为在很多方面，这个草案比2002年中国与东盟达成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更弱。
另外呢，也有分析家指出，中国在草案当中的一些提议呢。目的是针对美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CSIS 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伊怎么说。
在我看来，第二个提案更令人担忧。他指出，除非事先通知有关方面，并且在有关各方不表示反对的情况下，否则该方不得与南中国海区域以外的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换句话说，中国希望否决东盟国家与其他国家举行的所有军事演习。我认为这确实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中国确实试图限制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今年11月中旬，东盟国家以及中国、美国的领导人呢将在新加坡集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的副总统彭斯将代表美国来出席这场峰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跟朝鲜的第二次峰会可能会到年后才举行。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星期五在对在场的几位新闻记者做了以上的表示，但是没有说明峰会的地点跟时间。两国领导人今年6月首次在新加坡会晤，又在9月初答应举行第二次峰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0月初访问平壤，希望为美朝第二次峰会安排时间和地点等细节，但是双方在会谈中显然没有敲定这些细节。在美朝首次峰会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承诺致力于完全与可经核实的放弃核武器，但是之后呢，双方就如何实施这一项承诺产生分歧，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美朝双方都希望通过第二次峰会加快推进朝鲜半岛去核化的进程。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五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美国跟朝鲜还在努力安排适合两位领导人的日期、时间和地点。他还期待朝鲜高级官员和他本人会在未来1-2个星期内再次的会晤，为去核化目标再迈出一大步。另外呢，美国媒体有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正在计划退出实施了30年之久的中导条约，理由跟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行为有关。纽约时报星期五引用美国官员和欧洲国家驻美外交官员的话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下个星期出访莫斯科的时候，可能会向俄罗斯领导人通报这个计划。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几个重要执法部门星期五发表联合声明，要严阵以待对抗外国干涉美国选举的威胁。另外呢，美国中期选举战场州的两党抢攻移民选票。
来自韩国的金应玉代表共和党角逐加州第39选区联邦众议员席位。作为一名亚裔、移民、女性候选人，金应玉的这三种特色似乎并非典型共和党。
Being who I am and my background gives me that unique perspective.
金英玉在韩国出生长大，初中在关岛完成，高中在夏威夷就读，一直到大学才搬到南加州。他所在的这个选区是全美族群最多元的选区之一，亚太裔、拉美裔和白人各占了三分之一。来自民主党的竞争对手，2010年彩票得主希斯尼洛斯也深刻了解选区里多元族裔所代表的意义。要赢得选举，他必须努力与各社区接触。亚太裔是美国成长最迅速的少数族群，选民对参与政治的热情也与日俱增。这使得民主共和两党开始重视亚太裔选民。
I understand.
据调查显示，亚太裔选民最关注的议题依序为经济、健保、教育和枪支管控。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know your background is, what culture you come from. You're worried about your health care, and you're worried about, you know, is the Republican Party going to take away my Social Security?
亚太裔美国人投票促进会十月份所公布的民调发现。亚太裔选民对2018年中期选举展现了高于以往的热情。
Asian American voters really are more likely.
这个选区过去40多年来一直由共和党所把持。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今年稍早宣布退休后，民主共和两党看准了亚太裔选民对政治的开放程度，积极抢攻移民选票。显然，在这个战场中，移民已经成为了两党的决胜关键。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张真、钟瑞哲，加州洛杉矶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中贸易战持续的扩大，东西方两个大国关系可以说走入了低谷。美国副总统彭斯两周前发表全方位严厉抨击北京的中国政策演说，被分析人士视为是新冷战来临。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中国民众如何看待美中关系走向，还有贸易战带来的影响呢？美国之音最近呢，就在北京一些高校附近随机采访了年轻知识分子，他们发表各自的看法。受访者很多认为，美中爆发贸易战对中国的民众不利，双方都应该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有部分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最近加强对中国施压是选举策略，同时呢，也是为了要因应中国的发展，触及了美国的利益。还有人认为，中国应该重新建立跟美国的关系。有一位金融工作者，他计划配置美元资产，认为未来美中关系不确定，因此呢，需要两边都下注。那么，对于美国中期选举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对华政策讲话的目的究竟何在呢？以下呢，就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一些受访人他们的看法。
他一定要在比如说这个中期选举或者是这种贸易战要剑拔弩张的时候拿来中国这个说事儿，其实有一点转移注意力这个嫌疑。就包括彭斯还有那个特朗普，他本人可能在美国也遭受了一定的压力。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要，他现在在转移概念，因为我们两国其实是贸易上面的一个争端，但是他就把这个争端转移到国家对于国家政策、对于国家人权这个角度来说。但我觉得他美国是想站在道德制高点来看待中国，所以他这应该只是一个策略。
我不希望这是一个开启冷战的信号，但是这个取决于我们中美这个在这件事情上未来的一些进一步的互动吧。我希望不会到达那一天，因为至少我确定这件事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不太好。
像美国的话，他可能会觉得中国威胁到他的这个老大地位了吧啊。但是中国呢，从现任的这个习大大来看的话，政府也不会这个手软。
比如说像中兴啊，像华为，现在都不让在美国销售，或者是类似的这种大疆啊什么的，它有很多这种类似的限制。那为什么？因为中国触动了它的利益。它颁布这个关税，其实就是想中国不要动我这一块的蛋糕。
如果说互相都双方制裁的话，或者多方制裁的话，那对于普通老百姓生活来讲，那肯定是，就是比方说，尤其生活成本上肯定会增加很多嘛。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当然就是希望两个国家都能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最好的处理方法，我觉得还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中国人购买一些国外的一些科技产品的那个成本也会增加， 所以对于这个可能是一个对我们国民可能是一个就是不太好的地方。然后你像中国，你像美国也是农业大国，中国有挺多的那些食品都是从美国进口的，这个倒是可能也会是一种挑战吧。
手机这些东西的关税，这些东西能够进一步降低，让我们更能够买到更便宜的生活上有用，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对，我对这些事情更感兴趣，然后这样来消除所谓的贸易逆差。但是这种军方的这种事情，因为跟老百姓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不 care。
毕竟贸易战啊或者什么的，对电子工业什么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这些产业本来可以，给中国人带来更多利益的，他们不复存在了。然后等这些中国本土的行业全都被洗牌之后，被外国的所谓更便宜更好的东西取代之后，那么以后我们所需要什么都得依赖国外来进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个状况。
我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加入到重新建立跟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对，不仅对美国也好，对中国也是会更好的。
网络方面应该是有所保护又有所开放吧，你不可能全都开了，因为毕竟主动权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嘛，所以还是要有所保护，但是适当的开放一些也是好的嘛，因为接触一下外来文化。
因为你生活在21世纪，大家一般不到的特殊情况一般是不会动用武力的。因为其实中美贸易的话，我觉得份额还不至于到两国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两国代表实在代表两个不同的阵营，这两个阵营如果打起来了，就是整个世界可能都对世界来讲影响太大了。
因为毕竟比方说让步不让步的这个事情就要看，对吧，你是也不能说单纯中国让步，也不能单纯说美国让步，这个东西要大家坐下来互相探讨，对吧。
他在贸易方面会更加收紧，就是他会把他所谓的这个美国优先或者是他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会更加重视放到第一位，
会去买准备去做一些美元资产的配置，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就是还是稍微多元化一点，因为也不确定说中国美，我们自己也没有很明确的中美关系到底怎么会发展得更好，或者说中国和美国谁发展得会更好，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两边都压一点。
我们不太在乎意识形态这件事，对，我们其实更多的老百姓是希望过一个正常的普通的生活。然后我至少对于我这代人见识过一点点社会主义形态的东西，是对那件事情是非常不感冒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将帮助蒙古提升军事力量，并且为蒙古训练更多的军官。在俄罗斯国防部长对蒙古的访问中，俄罗斯向蒙古军队赠送了巨额的装备。有分析认为，由于在经济领域，俄罗斯没有办法抗衡中国在蒙古的影响，所以呢，俄罗斯正通过加强军事安全合作来跟蒙古拉近关系，以抵消中国的影响。与此同时，为了对抗美国，俄罗斯跟中国继续在军事领域有更多的互动。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 TV 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四结束了对蒙古的访问，两国决定进一步扩大双方军事合作，包括扩大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为此，双方签署了一份长期的军事合作协议，协议的部分内容涉及双方举行联合军演和俄罗斯为蒙古培训军官。帮蒙古培训军官可以让俄罗斯长期在蒙古保持影响，蒙古精英阶层以及目前的蒙古领导层中不少人都会说俄语，有留宿的经历。目前有300多名蒙古军官在俄罗斯受训，双方计划进一步扩大在俄罗斯学习的蒙古军人的数量。最近20多年来，蒙古虽然一直在推动中立政策，但夹在中俄两大邻居之间的蒙古与俄罗斯的军事交流最近却越来越活跃。蒙古经常参加俄罗斯所举办的军事比赛活动，预计在明年的军事比赛活动中，其中的一个项目将会在蒙古举行。俄蒙两国几天前刚刚结束了名叫斯伦格的联合军演。最近10多年来， 双方每年都会轮流在对方境内举行联合军演。同俄蒙联合军演一样，俄罗斯帮蒙古提升军力也被怀疑主要针对中国。绍伊古会晤蒙古领导人时表示，俄罗斯将向蒙古传授在叙利亚的作战经验。他说，俄罗斯仅向自己所认为的友好国家才会传授类似的经验，他期望蒙古不会使用这些经验，但是能够以防万一。最近几年来，俄罗斯还向蒙古军队提供各种装备。俄罗斯这次向蒙古无偿赠送了价值达1300万美元的地勤和导航等方面的装备，这些装备将被用在离乌兰巴托不远的纳莱哈机场。纳莱哈机场在爆发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的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由苏联兴建。苏联当年兴建这个机场的目的就是为了针对中国。中苏交恶后，苏联从西部的欧洲地区抽调大批兵力对付中国，并在蒙古驻扎重兵，直接威胁中国首都北京。来自乌克兰西部的苏军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部队曾经常驻纳莱哈机场。在纳莱哈机场服役的前苏联军人曾经在社交网络上撰文说，苏联解体从蒙古撤军之后，纳莱哈机场周围的苏军军官宿舍等附属建筑都被遗弃，但机场本身可能被蒙古方面封存。蒙古国防部长说，俄罗斯所提供的这批设备将能帮助蒙古空军提升战力，纳莱哈机场也将能够接收新式的战机，并能为这些战机提供地面维修服务。俄罗斯特别以嘉宾的身份邀请蒙古国防部长参加了6月份的独联体国防部长会议。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目前已经基本退出独联体，参加独联体相关活动的国家都同俄罗斯关系较为密切。蒙古不是独联体的成员，但俄罗斯却专门邀请蒙古军方领导人出席相关活动，显示俄蒙关系的特殊性。这次独联体国防部长会议在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的家乡图瓦共和国举行。中国的许多文献称，图瓦过去叫唐努乌连海，清朝衰落后逐渐被沙皇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吞并。图瓦与蒙古在历史、文化和民族血缘上密切相连。俄罗斯利用蒙古国防部长访问图瓦，拉近两国军方的关系。蒙古国防部长参观了绍伊古父母过去在当地的住房和其他设施。蒙古决定将派更多的年轻军人到图瓦的俄罗斯军校中受训。蒙古这次还特别向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授勋，授予他蒙古军队级别最高的战斗红旗勋章。俄罗斯几年前几乎免除了蒙古所欠的绝大多数债务。俄罗斯独立报说，苏联帮助蒙古获得独立，苏联与蒙古军队曾经并肩与日本战斗。俄蒙关系的密切和历史渊源很难用金钱来衡量。随着中国在蒙古尤其在经济领域的影响不断扩大，俄罗斯担心他在蒙古的传统利益受到挑战。由于在经济上无法与中国相竞争，俄罗斯发挥军事安全方面的优势，通过在这个领域与蒙古更多合作来抗衡中国影响。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库兹明说，中国正把他在蒙古经济领域的影响扩展到其他方面，比如阻止达赖喇嘛的访问等等。他说，许多蒙古人已经感到中国影响之大开始威胁国家主权。库兹明说，在俄罗斯、蒙古、中国的三角关系中，俄蒙关系目前最弱，应该得到加强。库兹明说，苏联与蒙古的关系历史证明蒙古可以离开中国。对蒙古来说，今天最为重要的就是减轻对中国的过分依赖，但这并不意味着蒙古不应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不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对于蒙古来说也不对。库兹明说，在俄蒙中三角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不应该过于倒向北京。绍伊古结束对蒙古的访问后抵达北京，他星期五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双方都强调进一步加强两国军方的互动。中俄军方加强合作被认为能向美国展示强硬姿态。 绍伊古还参加了这次在北京举行的两国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会议，双方是否将有新的军火交易项目引人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一次广播。中国内地中宣部最近呢对港媒高层发出了指示，不过有关的中宣部这个指示的报道版本呢两天两样，还前后不一，是文字记录有误呢，还是说当中另有内情呢？香港记者协会跟媒体人士密切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传媒高层人士最近组团前往北京，期间曾与中共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会面。报道援引访京团团长、星岛集团行政总裁肖世和的话说，黄坤明会见的时候强调，香港媒体不要成为干扰内地政治事务的基地。香港媒体应该恪守一国两制，发挥正面作用，例如多采访和报道粤港澳大湾区的新闻等等。不过有关黄坤明的讲话内容情况很快出现异常。明报10月18日援引肖世和的话说，经核对会谈时的笔记应以黄坤明讲话的文字版为准，于是他的原话变成了在一国两制下要防止外部势力把香港变成对内地进行干预破坏的基地。在此之前已经有香港媒体纷纷撤下早先有关黄坤明讲话内容的报道。刘瑞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他对美国之音说，两个版本岂止文字差异，文中主客体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说，
本来第一个版本就是说香港媒体变成是一个主体，都变成一个反对北京的政治基地。第二个版本就是把那个主体变成是外部势力。我的看法就是，不管主体是什么，最关键呢就是北京不想也不容许香港变成一个反对北京的政治基地。
刘瑞绍说，这使他想起香港回归前前新华社社长周南曾经说过，不能够让香港成为反对北京的前哨基地。那么此次北京中宣部出面向港媒所传达的信息表述前后大为不同，到底是传媒有意遵旨还是无意间的失误？刘瑞绍说，
现在这个消息透露出来呢，就是北京趁这个机会借外部势力来打压所有在香港孤立于中共的力量，这个是借外打内，这个才是制造政治困局的最大力量，也是外部势力最好利用的机会。现在呢，这情况就是北京制造炸弹，然后交给敌人，然后来轰炸集体。
香港舆论对中宣部长有关港媒是干扰内地政治事务基地的说法前后表述不一，反应非常敏感。香港记者协会17日发出新闻稿，对事件极度关注，呼吁港媒高层访京团的成员澄清黄坤明到底讲了什么，港媒修改中宣部长有关讲话内容是否是按照中方官员的要求，还是进行了自我审查。记协非常关注的是传媒不能够独立报道进行自我审查。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记协新闻稿援引有关报章的消息说，部分香港传媒曾经收到中联办的提醒，黄坤明的言论只是内部讨论，不能够公开。这似乎说明北京直接控制相当数量的香港媒体，尽管这已经不是新闻。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高级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说，中宣部长接见港媒高层访京团实属罕见，此举有将港媒逐步纳入中国大陆媒体一起接受党领导的意味。不过明报18日援引香港电台发言人的话说，新闻部处理新闻的一贯方式是核实，报道内容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也没有经过任何的修改。肖世和本人10月17日晚以香港传媒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发表声明，称口头回应和文字版希望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 此次进京属于正常交流活动，希望外界不要做无谓的臆想。吕炳权表示，北京对香港的控制逐步在收紧，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本周末南下广东，很可能参加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仪式。习近平视察路线距香港最近处可能包括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主题引领下，香港被挤压和收缩的空间将越来越小。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根据外媒报道，中共将在最近召开19届四中全会。今年是中共改革开放40周年，目前呢又正逢美中贸易战开打，外界就因此高度的关注这次会议。有消息说，四中全会将聚焦经济问题，并且可能突出习近平最近在东北视察的时候所提出的自力更生主题。与此同时，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最近发表题为《中国大跃进》的长文，指出习近平上任以来制度性的摧毁了过去40年为中国带来经济增长的几乎每一项改革。面对内忧外患、大权在握的习近平，在四中全会期间是否可能会受到党内挑战呢？如果自力更生成为主调，是不是意味着中共将逆转过去40年来的改革开放路线呢？有关于这些题目呢，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主持人林欣邀请了三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郑玉文，还有吕德资深媒体人士常平，以及政论作家陈破空。邓玉文就认为改革开放将会是四中全会的主体思想，他说，
不过习近平在东北视察所发出的所谓自力更生的这个号召啊，我觉得不大可能成为这个主题，应该说他某个方面会提出来，就是说，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报道是外媒报道的，说是主题是自力更生，但是外媒同时也报道说所谓习近平要进行所谓的新的蓝绳，如果这两个报道都是真的话，它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新蓝绳言下之意是要发起这个号召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那么这个跟所谓的这个自力更生是一个矛盾的一个东西，这个外媒报道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另外呢，这个自力更生只是说，习近平在这个视察的时候，只是说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高科技封锁而言的，说我们不能取得西方的高科技技术，那我们自己弄这个东西。这个从中共的话语来说，它是一不是说今天才开始的，一切从毛泽东时代就是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都是这么讲的，只不过是过去讲的是用一个现在的语言叫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自主知识产权，用这样一个词。那么习近平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嘛，用自力更生就可似乎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脱口而出用毛泽东时代的这个词，他表示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自己研发、自己创新的这么一个层面的意思。
邓立文他还认为说，中国将进一步改革开放来释放潜力。他说，
这个很好解释，第一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个在贸易，这个服务这个货物贸易这个领域，因为美中贸易之间的这种不对等的这个事情，所以他没法打。其次呢，《人民日报》这个文章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经济体量这么大，所以我们可以充分挖掘自己的这个体量。那么这个体量呢，有所谓的这个自力更生的这么一个含义在里面。但另外也有一个含义，就是我们要通过就是让官媒，也包括《人民日报》，依仗自己是希望的，通过所谓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来这个把中国的经济的潜力给它释放出来。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关于中国经济，因为它的这个东西差距啊，这个非常大，贫富差距也非常大，所以说如果把这个短板的给它补充完了，充分的把这个短板的这个补偿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它不也会释放？这也是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说法。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说，《人民日报》我觉得它有这几个方面的这个含义在里面。
外界过度解读了习近平的自力更生说法，这个呢就是政论人士常平他的看法。常平说，
这个自力更生啊，我也想补充两句。自力更生这个外媒呢，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就是过度聚焦于一些第一是就是习近平本人的这个性格个性和一些言语。第二，过分聚焦于一些琐碎的事件。在我看来呢，其实应该看到更宏观的方面，就是从整个这几十年来的体制，如果你拉通来看，你会发现并没有那么大的变化。就说自力更生，其实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80年代初期啊，他就反复提到中国要有自己的模式，而且他对这种自己的模式进行了非常具体的描述，那就是一个经济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习近平到现在为止，虽然有各种各样雷人的在新媒体上有些雷人的变化，但是在我放到一个长的历史时段来观察的话，我觉得大的这个所谓中国自己的模式这个方向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他提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习近平他的确是不断的使用一些毛的语言，这都不完全是因为他一定要回到毛，或者说他不得不以回到毛，他没有别的语言。
但是呢，政论人士陈破空他认为中共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自力更生。陈破空说，
实际上从共产党成立之初，在上海陈独秀当这个总书记的时候，当时就是苏联用共产国际的经费来养共产党，当时陈独秀还抱怨说，不要以为给了经费我们就要听你们的。后来在这个江西的时候，也是这个苏联的直接经费，当时这个中共的口号是毛泽东他们提出，可是保卫苏维埃，但陈独秀对这个口号不满，反对，就把陈独秀开除出党。后来为什么毛泽东带领中共这个在困境下突破向北走，走到延安呢？就是要背靠苏联，就是要靠苏联。当时苏联给延安政府所提供的这个经费呢，当时相当于5000万美元，那在今天这个数据恐怕是上百亿的美元。我说整个包养了延安政权，解放后这个建政后啊，这个中共是一边倒，毛泽东号称一边倒倒向苏联，所有的大型项目都来自于苏联，156个都是苏联。那么这个铁路啊等等，那后来跟苏联翻脸之后，才出了自力更生这个口号。事实上就是美国也得罪了，苏联也得罪了，谁都靠不住，只好说自力更生。事实上就是苦难行军，就是闭关锁国，就把中国搞的是经济崩溃。那么到邓小平时代呢，可以看到是全面的依靠外国，首先依靠香港、台湾的这个资金，尤其依靠香港，有香港这个窗口引进的资金，然后是依靠美国、依靠日本、西方。说是美国的总结处是美国的钱重建了中国，这是一个总结。说今天再提自力更生，是在这个美国不愿意再让这个中共占便宜的情况下，不再让你占便宜了，不再让你这就过你们所谓的这个一党专政的好日子了。在这个情况下，习近平出了自力更生这个语言，事实上就暗示在各方面，当然不是完全重复的，是不是形式上的重复，而是内容上、精神上的重新回到闭关锁国，这在精神上跟毛泽东的闭关锁国是一致的。
另外呢，政论作家陈不空他还说，其实党内反习势力一直都在酝酿。他说，
这不是什么献礼，实际上整这个孟宏伟啊是一个突发事件，习近平是被动反击。那么这个显然是孟宏伟是有所作为，当了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之后，要掌握了中共高层的一些在海外藏富和洗钱的证据，这个对可以说对习近平政权构成了重大威胁，所以习近平政权是突然下手，紧急行动，以避免这个政治大地震，所以是不顾国际形象，不惜砸烂国际信誉，不惜砸烂几十年中国这个努力啊，才得到了这么国际刑警组织这么个地位，这么一个结局。那么这个是个突发事件。至于对房峰辉、张扬突然之间有高调查处，甚至把死去的张扬又拿来痛批一番，开除党籍。另外今天又公布啊，对这个卢伟开庭审办，就是前网信办主任。这个呢，就是习近平的主动行为，是一个对四中全会召开前对党内群僚的一个震慑，党内军内依然动荡不安，可以说这个反习势力啊还是在酝酿啊，每年都在酝酿，每年都有新的动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有关当局把恶名昭著的假疫苗厂家长春长生生物公司罚款91亿元人民币。那么陷入困境的假疫苗而受害的家庭有盼头吗？舆论对此有什么反应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报道。
昨天，中国药监局和吉林省药监局对长春长生公司呢做出了处罚措施，合计罚没款达91亿元人民币，造成一般残疾的呢，一次性赔偿20万元每个人啊。那么，造成重度残疾或者瘫痪的每个人一次性赔偿50万元，导致死亡的一次性赔偿65万元每个人。那么，当局要求长春长生设立狂犬疫苗专项赔偿金。中国媒体对于另外一家国有疫苗企业武汉生物呢却很少提及。当局呢对长春长生公司处以巨额的罚金。不过目前呢官方宣布只是针对长春长生这个狂犬疫苗受害者进行赔偿，对于其他种类其他厂家疫苗受害者的赔偿呢到现在仍然是未知数。疫苗受害婴幼儿的父亲陈印旭在湖南家中今天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他说呢他的手机可能受到当局的监控啊，尽管他正在寻正常渠道上访。他说由于他的小女儿接种了长生公司的百百破疫苗致残，那么家境呢是日益贫困化，给孩子治病已经花了几十万元。他说当局呢现在公布的赔偿方案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法保障落下残疾的孩子今后数十年的生活。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陈一旭的评论。
过了几年，过了10-20年，他我们老了，这个小孩觉得保障。最主要是剥夺了他那个人身的各方的权利，那他这个人一辈子就这么毁了。那你说给他你说5万给65万买一条命啊，你说50万买个重度残疾啊，谁愿意啊？
另一位疫苗受害者家长何方美呢认为，罚款既然上缴了国家了，那么反正都是进了国库。这个钱呢能不能针对所有的疫苗受害者进行一下前期的救治呢？那么何方美还介绍说，很多家长到北京维权也遭遇了维稳，他们没有得到赔偿，也无法直接跟疫苗厂家联系。何方美说，一位叫做裴金涛的家长前几天呢被警方拘留，何方美也曾被抓回他的河南老家，当局呢在北京对他进行了维稳，他们全家在北京是居无定所，并且受到了边控，也就是边境的控制啊。他们申请护照出国治病被拒。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何方美的评论。
当时之前不是我从被抓到荷兰回来那段时间，回来以后那房东违约了嘛，强行不让我进屋，然后就让我搬家，这样搬了嘛，现在又搬了，然后他都不。这个房子说是违法的，隔断间说政府要求拆掉也没通知我，这样子。
现在舆论普遍认为对于受害家庭的这点这个疫苗的补偿啊是远远不够，而且出现问题的疫苗厂家呢也不止一家，只是冰山一角。当局对长春长生罚以巨款，却对问题疫苗受害者呢持续的进行打压。2008年毒奶粉事件已经过去10年，现在呢还有毒奶粉受害者走在维权的路上，那么疫苗维权之路呢也可能漫长而艰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天主教人士最近访问梵蒂冈期间，邀请教宗访问中国。有中国教会人士说，教宗访华是外交事务，不是教会事务。香港荣基主教陈日君则劝说教宗不要去中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方天主教会的两位神父兼教会领导人杨晓婷和郭金才最近访问梵蒂冈期间，向教宗方济各发出了访华邀请。 香港信报十八日援引统战系统人士的话说，这一邀请只有获得北京授权后才敢向教宗提出，并且公开对外披露。中梵尚未建交，双边关系目前主要聚焦教会事务层面，而且建交的主要障碍并未排除，即梵蒂冈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教宗访华因此面临被谁邀请的技术问题。建交前由中国天主教机构邀请似乎顺理成章，中国官方教会人士访问梵蒂冈期间因此发出了这一邀请。退休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刘百年说，教宗来华属外交事务，不是教会事务，能够访问就是外交关系的改善，两国就可以建交了。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的事是两国政府的事情，要讲会相信不是教会的事情，教会是希望中梵早日改善关系，能建立外交关系，那就来访问就没问题。两国政府的外交的事情不是教会的事情。
陈日军是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十月十八日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曾劝说教宗不要去中国访问。
这个问题我跟教宗谈过了啊，我说我知道你希望去大陆啊，以前的教宗也希望去的啊，都去不成是吧？我说如果他们让你去，你得到什么东西啊？有什么好处啊？啊，你想见的人见得到吗？啊，不让你见的啊，那些中心的那些人见不到，那么见你的都是跟政府那些神父主教们来啊啊，那么你也拥抱他们了啊，开心了，地下的很痛苦啊，很痛心啊啊，这次有两个到罗马去了是吧？啊，教宗说啊，欢迎欢迎了，国内的主教们呐、啊，很伤心啊、哦。所以我说你这样去也没用了，没用吗？他们骗你了。
陈日军是在香港前民主党主席刘慧卿主持的议会内外节目中讲上述这番话的。期间陈日军还表示，罗马教廷与中国频繁交流是为中梵建交铺路，为此教廷已经没有再任命地下主教，目前中国的地上主教约七十人，地下主教只约三十人。北京家庭教会牧师徐永海对美国之音说，
邀请了梵蒂冈教宗来中国，当然他能来中国呢，可能是件好事情啊。如果他能来，或者通过邀请他这样来，能够使中国这个宗教自由啊，尤其基督教的这个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开放，当然是好事。可是未必，他说未必。现在还在拆教堂的十字架，现在我们还在受逼迫，是否能够说能够达到这个效果，我们是画问号的。
徐永海例举了圣经在中国出版发行的状况，他说外国帮助中国出了圣经，结果到现在我们反倒市面上和书店里买不到，古兰经倒是可以能够买到。对此他希望教宗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中国官方天主教会的两位神父兼教会领导人杨晓婷和郭金才最近访问梵蒂冈期间向教宗方济各发出了访华邀请。香港信报十八日援引统战系统人士的话说，这一邀请只有。记者日前采访了北京、西安、郑州一些天主教堂，他们中有人对教宗访问表示欢迎，有的说不了解情况。网上有关教宗访华的一则评论说，中共治下的所有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的宗教到底能够信仰什么，只有天知道。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科学家最近宣布计划在2020年发射表面携带大型空间反射镜的人造卫星，用来给地球表面夜间照明。美国就有学者质疑中国的人造月亮计划真实的目的。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媒体说，人造月亮通过反射太阳光，其照明强度相当于月光的8倍。 科技日报援引四川成都天府新区系统科学研究会主任武春风的话说，人造月亮提供照明，让黎明提前，让黄昏延长。他说，对成都50平方公里区域提供照明为例，每年可以节约电费大约12亿元。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太空安全问题专家特雷莎·希金斯则质疑用人造卫星照明是否能达到省电的目的。希金斯对美国之音说，这是对一个有答案的问题的更为昂贵的解决方案。他说，
这很奇怪，我不知道这个卫星为什么会比布设路灯更便宜。我不确定为什么你要选择进行这样的计划，而不是给你的路灯升级。像太空发射卫星成本不低，即使发射一颗小型卫星成本也不低。我不明白这里的成本效益在哪儿，我无法想象这会比升级路灯更省钱，因为你有发射成本、研发成本。如果你要使用反射镜的话，这些高精度物件造价也不低。
另外，外界普遍担心这些中国造的月亮是否会给地面带来更多的光污染。中国媒体引述武春风的话说，人造月亮的光线强度和照明时长都可以做调整，照明精度可以控制在几十米之内，工作区的实际光照度大致相当于夏季的黄昏时刻。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希金斯说，人造月亮是否会对照明目标区域以外的地区制造光污染，这取决于反射镜的精确度。他认为，中国的技术能力已经能够达到其所需的精准度。不过，在夜空中出现新的明亮物体，这可能会引起天文学者的反感。2018年1月，美国商业航空航天公司火箭实验室从新西兰发射了一颗外形酷似迪斯科舞厅灯球的人造卫星。这颗名为人性之星的卫星表面镶满高度反光的镜面，观星者在地球上肉眼可见。
Astronomers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know, just extra light, artificial light.
天文学家不喜欢这些额外的人工光线。人工光线太多，你就看不清夜空了。出于相同的原因，在满月的时候，你也无法观察星星，无法从事天文活动。
You don't observe the stars. You don't do astronomy in a full moon.
希金斯认为，如果中国发射的人造月亮反射镜精准度不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光污染问题。他还猜测，中国这一卫星计划的实际目的可能是要测试中国的反射镜制造技术。他说，
我不清楚为什么中国要这样做，也许一部分原因是要实验，想了解反射镜的用途，想知道他们制造镜面的精准程度，因为你可以在太空用镜面做其他事。
希金斯曾经领导联合国解除武装问题的研究工作，他表示并不担心人造月亮会被中国用作军事目的。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暂时告一段落。这期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收听。两小时之后我们推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